今天我要与大家在最后这段的时间思想的罗马书第五章里面的三个很特别的名词，就是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这三个的时候同样的只出现三次，乃是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得救以前，我们人在上帝面前真正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可以多穿衣服充胖子，看起来没有病，但是里面是一个肺痨，应该离开世界的一个病夫。他可以用外表遮盖吗？他可以外表来欺骗别人吗？他可以欺骗别人，可以欺骗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他已经在病中必定要死的情形。今天人类最大的困难在哪里？是在困难中而不知困难。我们的危险在哪里？在危险中而不知危险。我们的这可怕的地方在哪里？在罪恶中间而不认识罪恶。当你看见一个人有缺点、有毛病，你劝他的时候，他跟你辩，你心里会很厌烦这个人，因为我真正把你的情形告诉你，你不但不愿意接受，你还要再辩，还要替自己强辩，你真是可恶的人。今天在神面前也是如此，神看我们的情形比我们自己看自己的情形更清楚。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过于神对他的认识。当你今天以为你很健康的时候，你知道医生的地方，你知道 X 光照出你真正的病情的时候，你才不得不谦卑下来承认，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如果一个人在尊贵之中而没有醒悟，这个人就在危险的中间。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真正的情形？怎么才知道真正的情形是我们实实在在应当自己救物的事情呢？除非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没有办法认识你自己。古代的苏格拉底用一句希腊文震撼了全世界，这句希腊文是这么讲的 Nothi se auton， You should know yourself， 你应当认识你自己。一个人什么都不认识，他更不认识自己，他所有的不认识的开始就是因为对自己完全蒙昧无知。我们盼望知道世界，盼望知道天象，盼望知道这个宇宙万有，什么东西我们都想知道。但是他问一句话，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你什么都知道有什么意思呢？你盼望知道天文地理，你盼望知道山脉海洋，你盼望需要天气，你盼望需要明白你的里面内脏内腑，但你自己真正的人是什么意思？你做人的意义在哪里？你不明白，你探讨一切你以外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所以认知自己是认知一切的开端，认知自己是一切知识的基础，这是希腊哲学给整个人类最大的开始，一个启发，最重要的一个给我们解明我们知识的奥秘的开端。但是呢，苏格拉底说你要认识你自己，他却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要怎样才认识我们自己。美国一个大文学家叫做 Ralph Emerson， 他说的眼睛最大的讽刺，他什么都要看，但是眼睛没有办法看到他自己是什么。我们不但眼睛不能看自己，连左眼跟右眼都不能看见，因为中间有壁梁在那里遮住它。我们没有办法看自己，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到底应当怎么前行，应当怎样生活呢？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不是认识自己是一个口号而已，更给我们看见认识自己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认识上帝。一个人认识上帝的时候，他就可以认识他自己。一个人看自己里面的时候，他就可以稍微看见上帝是什么，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比起苏格拉底说的认识自己是知识的开端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透过神认识人，比透过自己认识自己是更基础、更伟大、 的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我们感谢上帝，你要认识神，你才能认识自己，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罗马书第五章有三个很特别的名词，的时候，的时候，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在第六节，第二出现在第八节，第三次出现在第十节。第六节告诉我们，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第八节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第十节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神把我们三种状况把我们讲出来了。我们在上帝面前是谁呢？人真正的状况是什么呢？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神的仇敌。当你把这三件事看清楚，真正明白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怎样重新做人，你要怎么样回到上帝的面前。我相信今天借着魏连玉教授所做的见证，给我们看见人可能败坏到什么地步。然后神可以把一个人的败坏带到怎样重建的地步，然后借着已经被重建的人再怎样对社会做伟大的贡献。你也从 Michael 弟兄的见证，你看见那个所谓基督徒可能怎样假冒伪善，怎样离开上帝，然后上帝怎么样鞭打管教他，使他回到上帝的面前。这是动物所没有的，动物没有道德上离开上帝，那犯罪作恶的这种本能，他们只有那些差错，只有那些失误，只有那些本能上没有达到他们要的这个事情，他们没有自由犯罪的这种意志来驱使他们离开上帝。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是在这里圣经特别告诉我们，有三种状况是神把我们真正本相中间的弱点把它指出来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犯罪的，我们是上帝的仇敌。你说这些话对我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你真正的情形，是你真正要明白你自己到底犯上什么事，到底有了什么最大的困难，你到底今天有怎样的灾难在你身上，你应当明白出来。第一，人是软弱的。为什么圣经说人是软弱的？我们不是很刚强吗？我们要做的事我们越来越厉害。我们从前是用石头杀人，用石头打仗，那是死前的打仗方法。现在我们可以用一颗的原子弹、孩子弹、氢气弹，就在空中不出地面就爆炸，就几十万人同时毁灭。我们难道是软弱的吗？我们不是很刚强的吗？但我问你一个问题，人越来越刚强是在什么事情刚强你知道吗？我们不是在好的事情上刚强，我们是在坏的事情上刚强。我们从前杀人是用很少的力量去杀很少的人，我们现在强到一个地步，用很小的原子弹可以杀死最多的人。我们很强，我们不是很弱，但是我们强在杀人的事情上，不是强在救人的事情上。人的进步是在消极面的进步，人的进步是在毁灭性的进步。所以19世纪大哲学家丹麦的首人阿比基尔高德，他讲一句话， Oh God, we human beings are miserable. We are all living in sin. The only power we possess is power to kill ourselves, to hurt ourselves. 上帝啊，人是可悲的，因为我们是生在罪中，我们唯一的力量是伤害自己，是杀灭自己。这句话不幸严重，因为第二十世纪的时候，两次世界大战杀了几千万的人，都因为人的强度、人的厉害，只是在消极面、在毁灭性的事情上，我们越来越强，我们越来越厉害。但当我们遵循上帝的旨意，当我们顺从律法的要求，当我们立志行善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我们完全是软弱的。 记得你们年轻的时候，小学的时候都做过一个文章，叫做《我长大以后》，做过这篇文章吗？长大以后，我的愿望，长大以后我要做银行家，结果长大了以后不但赚不了钱，破产。长大以后我要做传道，强盗。长大以后我要做总统，饭桶。长大以后我要做飞机师，变成阿飞，非男非女。今天我们许多愿望跟我们实际完全不相符，我们有很高超的理想，很完美的梦，但是我们有很苛刻、很残忍、很卑贱的实际的生活。我们今天所要的都达不到，我们所做到的都是我们不要的。你能说你是刚强的吗？你能说你是很有为、有勇气达到你要达到的吗？你只能承认圣经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在什么事情上软弱？我们在遵行上帝旨意的事情上软弱，我们在要达到我们伟大的理想的努力上我们软弱，我们在愿意帮助别人的事情上软弱。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梦、我们求全的心理，常常因为我们的软弱从来没有达到。有多少人心里深处哀叹，我要做的事我没有办法做出来，我不想做的事我偏偏常常做出来。为什么呢？我们里面有一匹的野马，这匹野马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它，我们没有办法驯服它，因为它的力量比我们大。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欲，我们没有办法驯服自己的杂念，我们没有办法来自己克服自己一切的败坏。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今天在上帝的 X 光面前，我们一定要看见，我们一定要承认神所讲的话是对的。有谁在上帝面前强嘴？有谁在上帝面前应变？这都是愚昧的表现，都是不顺服的表现。上帝说你是软弱的，我里面有个力量，这力量在控制我，这力量在诱使我，这力量在奴役我，是我没有办法反抗它。那力量就是罪的力量，那力量就是情欲的力量。在19世纪的时候，中国受鸦片的影响，成为东亚病夫，几百万的人抽鸦片过生活，全国都在灾难、在痛苦的中间。你们都知道后来引起了鸦片战争的事情，鸦片战争以后，我们要把外面卖鸦片的英国人把他打败，结果他们把我们打败，那使我们国蒙受很大的羞辱。那时候有一个相当聪明、聪明很高的知识分子，姓西的，主席的那个西，姓西的这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是一个抽鸦片的人，他天天抽鸦片，他没有办法不抽。结果呢，他上瘾到最后没有办法改的时候，他如果不抽，他每天好像死了的人一样的。结果有一天他把钱都用完了，他怎么办呢？像今天很多青年人吸毒，起先你吸他，后来他吸你，起先你玩玩他，后来他玩弄你，你不要再欺骗自己。这个姓西的人有一天呢，他在门这个城门口走的时候，看到一个很大的告示，上面说为了国家国民的健康，我们要杜绝鸦片。所以政府现在发出一个讣告，有谁能写文章劝服国民不要抽鸦片呢？文章如果中奖的时候，第一奖多少钱，第二奖多少钱，第三奖多少钱，第四奖多少钱。他一看了，他马上受吸引，因为这一次的奖金大得不得了，第一奖加第二奖，再第三奖，再第四奖，如果都得到，实实在在可以钱财无际无边。所以他就决定了应这一个呼吁，就回去写文章。因为他是个很聪明的一个文人，所以他就写了4篇的文章，那用不同的名、不同的号， 不同的字把四篇文章记上去了。结果呢，发榜的时候，第一名是他，第二名也是他，第三名又是他，第四名还是他。所以第一奖拿到了一大堆钱，第二奖拿到了一大堆钱，第三奖拿了一大堆钱，第四奖拿一大堆钱，每次来拿钱的都是他，大家妒忌了半次，怎么又是你？对照他的身份证，名也对，号也对，姓也对，字也对，都是他，人家没有办法，因为那个广告没有说同一个人不可以用不同的名，所以他四份都得到了，多少人羡慕，多少人妒忌，这个人是个大文人，这个人是一个才子，这个人的文学这么高，他得到了这些钱以后，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第一件事，把那些钱拿去买鸦片。他里面写不可以抽鸦片，鸦片不好，鸦片损伤身体，鸦片损伤我们的志气，鸦片使我们全国的健康都低落下来，所以我们国民一定要杜绝鸦片。他讲的人家可以流眼泪受感动，因为讲的非常感人无中，但是讲的东西是对的，讲的时候写的里面的动机是假的。所以我告诉你，真这个字非常重要，在这个学校里面，第一个字求真，然后笃信，然后力行，哪里爱国，完美活要，这容易，这些都是真的事情。我想第一个字最重要的，求真。这个信息的这个人，他得到第一奖、第二奖、第三奖、第四奖，拿了一大把钱，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买鸦片。为什么呢？因为他写文章不是要劝人，他写文章是要求钱，他写文章动机不是真的，他要解决的问题是他的毒瘾正在追讨他，正在逼迫他，他一定要先拿钱去买鸦片，才能解决他毒瘾现在捆锁他的状况。为什么？人在软弱之中。亲爱的朋友，亲爱的青年人，你今天听了这个地方，你发现你都软弱了吗？你知道你愿意做的你都没有做到吗？你知道你不应当做的你去做了吗？你知道不知道你不能办，没有办法拒绝那些不对的事情吗？圣经说你软弱，所以呢，当我们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原来上帝不是爱完美的人，不是来帮助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耶稣的人子来，不是要呼召义人，乃是呼召罪人，使他们可以悔改，可以到上帝的面前来。主爱软弱的人，不是要你居在软弱中间，是知道你在软弱中间没有办法自己帮助自己，所以主到世界上来帮助你，帮助我。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定了罪案，为我们担当各样的困难，担当各样的罪恶咒诅审判刑罚，因为我们在软弱的中间。第八节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什么叫做做罪人的时候？你说我犯罪，我有错误的行为，这个叫做罪哦。圣经不是从行为这个角度来看罪哦，圣经比任何世界的法律更严谨的从本质里面去看罪哦，不是从现象跟外表的行为去看罪哦。今天有很多的法官、审判官、检察官、律师都是害人害己的人，他们越懂律法，他们越懂法律，他们越违背法律。有一次我在一个法学院里面讲到，那个院长是这个院长是法学院的院长，是法律博士。当我讲到一半的时候，我故意讲几句话，我以为他会生气，他不但不生气，他一直点头，一直点头。我说什么呢？谁是法律专家？就是那些知法犯法而盼望不必被罚，那些人叫做法律专家，他们懂得什么叫做法律，专钻法律的漏洞，专违背法律， 有各样的理由，有各样的办法，不受法律的制裁。这些法律专家就是犯法的人。今天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法院的，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律师的。但是我告诉你，最违背律法的人就是法院里面那些律师，就是那些搞法律的人。求主怜悯我们。有一个人对我说，律师做总统，这个国家有灾祸了。我问他为什么，因为这些人都是油嘴滑唇，都是头脑非常诡诈，用法律的知识遮盖自己邪恶的一面，那看起来做得很好。你们好几任的总统都是律师，为什么做律师的要进监牢？为什么做律师的违背法律？因为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法律，但他们的心不是要顺服法律。许多做君王的是立法来制服百姓，许多研究立法的是用立法来胜过他的仇敌，来定别人的罪。我们知法而犯法，我们在法律中间我们应当尽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在法律的面前我们应当怎样过一个没有亏欠的良心？什么叫做罪恶？罪恶不是从法律的明文去规定你行为的差错。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罪恶不是从这个行为去看的，罪恶是从神的荣耀受了你的亏损来看的。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他自己的荣耀放在人的里面，所以人可以反照上帝的荣耀，人可以反照上帝的荣美，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是我们亏损了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对上帝荣耀的亏损，上帝说你犯罪了。罪是一个亏损的问题，罪是个位分失落的问题，罪是个关系不正常的问题，这些问题远远超过你行为上的差错的问题还更严重。保罗甚至在罗马书第七章讲一句话， We have been sold under sin， 我们已经被卖在罪恶的下面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罪是什么？罪是一个捆绑我们的权柄，罪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解除的捆绑，罪是一个锁链，罪是一个压制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叫做良心发现，什么叫做良心亏欠，我们都知道什么叫做扪心自责，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犯罪的时候，虽然全世界赞成你，你也不能安睡；当你行善的时候，全世界反对你，你还是平安的。上帝造人跟所有动物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对罪的感受，是因为神把良心放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不是从外面的，不是从现象的，不是从人为的看自己有没有受捆绑，有没有受指责。祸在以光为暗，以暗为光，以昼为夜，以夜为昼，祸在以善为恶，以恶为善的那些的人。我们今天不要求外表的，我能够请最好的律师使我所犯的罪都可以一笔勾销，我就胜了。你怎么样胜？你的良心在神面前是没有平安的。你怎样在人间胜了？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因为上帝绝对不受贿赂，上帝一定用他的公义审判全地。我有一次读圣经创世纪，我吓了一跳。亚伯兰是第一个想到一件最严肃的全宇宙之间公义跟审判全地之间的关系。审判全地的上帝岂不行公义呢？单单这句话真是我非常惊吓。 The God who judges over the whole world, doesn't he practice the righteousness? 公义的上帝一定要用公义的原则来处理全世界犯罪的事情。公义的上帝一定用他公义永不妥协的原则来审判所有犯罪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面前逃避，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遮盖自己，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上帝的面前隐藏自己的罪恶，因为神是公义的。 他是公义的本体，他是义者，所以我们不能在他面前再随便逃避，随便遮盖，随便欺骗自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是按照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了，上帝的爱就在这时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感谢上帝，神对我们的爱是在基督里面显明出来的。感谢上帝，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借着基督的死把它彰显出来的。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哥哥大的山上，我们看见了神把他的儿子赐下来，就把他的心破开来给我们看。十字架是上帝把他的心破开的地方，十字架是上帝把他的心解明，使世人看见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他借着基督的死把他的心破开给我们看。但你不要忘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也是使全世界所有被造之物一定要向上帝破开，显明他们自己的地方。 When Jesus Christ exposed himself to represent the love of God to human beings, at the same time he exposed every person before God from Calvary. 在十字架上，上帝把他的心破开来给我们看，也就在十字架上，上帝看我们的心是怎么样。撒旦在十字架的面前破开，他怎么样抵挡上帝，他怎样羞辱耶稣，他怎样逼迫上帝的儿子。以色列人在十字架上写着他们将侮辱上帝的儿子，怎样献出他们的愚昧，怎么样抵挡上帝。那就律法师法利赛人，他们对基督的仇恨都无疑的自己显露出来了。在十字架上，上帝是那些爱耶稣基督的人在他们的伤痛中间显出他们对神的回应是什么。从此以后，基督的十字架成为显露每个人在神面前唯一的一个试验品。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当你看见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神面前一定要显露你自己，显明你对他到底是怎么样的。圣经说，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按照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什么意思呢？那一天是定下来的，那一天是计划的，那一天不是偶然的。如果你为耶稣基督革命不成功被抓去钉死，你以为那日子是偶然的事件，我告诉你，你错了。如果你说耶稣基督死因为他在就犹太人中间跟他争斗的中间他胜不过，所以他被抓去钉死，我告诉你错了。诗篇118篇告诉我们，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你们读过这一篇诗吗？你们读过这一节圣经吗？可能你是唱过这首诗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This is the dayThis is the day which our God has made.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告诉你，今天主日学的老师给他们的学生改成 This is Sunday. This is Monday. 今天的礼拜一拜二上帝所定的日子。 Nonsense. 完全错解圣经。圣经所讲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那个字原文是单数的，希伯来文有单数有双数有多数，比英文有单数有多数更复杂。所以当提到上帝的时候，三位一体的上帝，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原来你知道以色列，以色列啊，你要听，你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他不是用单数，不是用双数，是用超过双数的多数。那你说如果超过双数的多数，怎么知道是三位呢？因为胜在胜在胜在几次？三次。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动摇。你不能说这是 majestic plural， 你不能说这中东神明都要用多数称呼表示他是伟大雄伟荣耀复杂的，不是。因为神从全本圣约，从旧约到新约告诉我们，他是圣父圣子圣灵， 他是圣哉圣哉圣哉。所以当神把此句中间最奥秘的事情显明出来的时候，你要清楚你明白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This is the day， 不是 this is the days， 这不是多数的，这不是双数的，这是单数的，唯一的日子。 This is the day which our God has made， we should rejoice in it。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欢喜快乐。这个是一个单数的日子，什么日子呢？就是耶稣进到克西马尼园，开始太阳下山，从他在楼上设立圣餐，还是黄昏的时候，他给他们说了最后的晚餐。又进到克西马尼园，到第二天下午太阳下山的时候，从十字架上把他的尸体拿下来，那整整24小时，叫做 This is the day。 我们算日子，从白天开始到晚上，第二天早上又新的一天开始。圣经不是如此，从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有晚上有白天，这是第一日，有晚上有白天，这是第二日。圣经的计算法是从晚上开始算的，就是太阳下山的那一秒钟，一天开始，那就从黑暗进到光明。神的日子是从黑暗进到光明的，人算日子是从光明进到黑暗的。这是神与人不同的地方，这是圣经与普通的书不同的地方，这是神的道与文学所有不同的地方。因为神是把人从黑暗带进光明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This is the day which our God has made，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这个日子是什么时候？这个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受圣餐，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擘开的，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就成立了新约的开始。直到他在十字架上被钉以后3点钟，他把头低下来，把他的灵魂交给他的上帝，他的父，以后从十字架拿下放进坟墓的那24小时，那一天。所以呢，罗马书第五章八节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按照所定的日子为我们死了。这是第二个状况。我是谁？在上帝面前我的状况，第一，我是软弱的；第二，在上帝面前我是谁？我在上帝面前我的状况，我是有罪的人。第三，在第十节，当我们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借着上帝的儿子基督为我们死，我们就得与他和好了。这是第三个状况，上帝的仇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从来没有人对人性论描写到这么清楚的，从来没有一个心理学能明白人的状况到底是什么。今天我很严肃地告诉你，当我越研究圣经，在越对照世界上人类学心理学的时候，我发现人的文化太肤浅了。 Sigmund Freud 的心理学告诉我们人是软弱的，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人是有罪的。因为人是软弱的，给他吃药就会好；因为人是软弱，给他辅导就会好。我告诉你，除了上帝的道把人带回上帝的面前，世界上的政府没有一个搞这个辅导或者搞心理学搞成功的。你不相信这句话，你去看看有哪一个政府所办的戒毒中心成功的。你告诉我，100个吸毒的人，一个政府的吸毒中心、戒毒中心，经过几年的努力，有几个好的？你算出来。那我可以告诉你，世界上最成功的戒毒中心就是福音戒毒中心。阿们。你看吧，城西会，你看吧，突破中心，你看全世界的那个国家，政府把手抬起来，他说让你们基督教去做吧，我们做了半死不成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罪人帮助罪人不可能。 Sigmund Freud 以为用心理分析的办法可以解除人的痛苦，使人从心理的困境中间出来。我要告诉你，在做梦，我亲眼看见一个一个被带到这种人为的 戒毒中心，一个一个用药物吃到死，包括我的会友。我劝他靠着耶稣基督，他说耶稣基督我们太认识了，我们从小就知道他了，只有这些心理学家才有办法。我说你去死路一条。不相信几年以后，他对我说，我的儿子死了，他们给他吃药，他暂时好一点，再吃药再好一点，后来更厉害，吃更强的药，吃到最强到最强的药还不能医好的时候，他忽然就死了，才18岁，从小第一名第一名第一名，有一天第三名第五名，突然间感到有所失，感到整个生命挫折，有些心理不正常，也慢慢就心理病了。人是上帝造的，人除了回到上帝面前，没有人可以医治人，除了上帝亲自用福音用拯救的大能使我们回到人性的尊严，用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带到新的生命，没有别条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是软弱的，这是心理学家认识的，但是人是软弱的，只知道这一点够不够，不但不够也没有办法救。所以呢，圣经把第二告诉我们，你是有罪的，你要承认你有罪，不是因为你吸毒，不是因为你赌博，不是因为你杀人，不是因为你犯罪，你犯罪是因为你得罪上帝，你犯罪因为你抵挡神，你神之间的关系结了，已经断掉了，所以你没有办法，所以你回到上帝面前来与上帝和好。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按照我们罪的人的缘故为我们死，按照所定的日子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到过新竹的监牢，800多个少年人头都剃光光的，我说大家低头祷告，他一低头都是蓝光一片。然后警察走来走去，我说警察请你坐下，你不要再维持秩序，我相信今天我讲到这些少年人会很乖，听到完不必你管。警察很不甘愿就坐在那边，那我就开始讲到，我第一句话说，亲爱的少年人，我没有比你好，我们都是被生在世界上，都是要用自由盼望达到自己不要被人管，盼望用自己的意念可以达到我们要达到的。结果呢，我到现在还没有被人抓去，你被人抓去，我没有比你更好，但是上帝爱我，上帝爱你。当我讲到不到3分钟的时候，全场安静的不得了，全部顺服在上帝的爱的面前。结果副召说，你悔改吧，你到上帝面前来吧，上帝这么爱你，你不要他，你要谁？800多个青年人，有600个走到前头来，流着眼泪接受耶稣基督。世界上的人不能用人的办法得罪他，犯罪的人不能用法律跟监牢来吓他，我们只能用上帝的爱征服人，使人软下来，使人折服下来，使人回到上帝的面前。阿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按照所定的日期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一直相信人会改变，所以我做传道。当我年老发现很多人不会改变，我很难过，但我知道我还是照样要相信上帝会改变人，我们要继续忍耐等候仰望上帝。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心理学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当法律专家要用罪这个问题来制服罪人的时候，我告诉他，心理学家没有办法做成这个工作，法律专家也没办法做成这个工作。有一次我到一个监牢里面去讲道，他们叫我脱下我的衣服，穿囚犯的衣服，我有点不甘愿，因为我没有犯罪，为什么穿囚犯的衣服？那他说不同的地方是，你等一下可以出去，他们不可以出去。我就穿着囚犯的衣服进去了，我一看下去的时候，前面的人的肉都是横的，然后一个人对我，第三个杀了人，另外一个吃了人的肉，他杀了以后把肉煮来吃，这些这么坏的人在你面前，我祷告上帝啊， 求主拯救他们。那么我祷告，我讲到的是用主的爱感动他们，结果很多人悔改，那前面最坏的人都站出来。结果我说还有谁出来呢？最后站出来是管监牢的人自己也站出来，他平常看别人是罪人，我是管他们的人。当上帝的光照耀的时候，他就发现你们是罪人，我也是罪人。只有上帝的道有真正的能力，如同两刃的利剑刺透人心，把人带到上帝面前。我告诉你，若是上帝没有拯救我，我也是一个害死千万人的人。我不是太聪明的人，但我绝对不是很笨的人。感谢上帝拯救了我。那我对主的主啊，你拯救了我，我也要去帮助别人。你挽回了我，我要去兼顾别人。你解答我所有的问题，我要到全世界去解答所有人对你疑问的问题。我这样侍奉上帝已经56年半了，今天我又回到我40多年前以前就来的台中。你们现在来听我的，跟上一代完全不同的人，因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但我感谢主，人会过去，人会改变，上帝的道不过去，上帝的道不改变。我们是谁？软弱的人。我们是谁？犯罪的人。我们是谁？当心理学家用软弱解决人的败坏的问题的时候，布道家用人的罪恶来解决人的败坏的问题。现在上帝讲第三句话，上帝的仇敌。你说哈，我不但是软弱的，我不但是犯罪的人，我还是上帝的仇敌。怎么越讲越深，越讲越厉害，越讲越可怕呢？我什么时候做上帝的仇敌？我从来没有做上帝的仇敌。我对宗教都是好的，到哪一个庙，到哪一个礼拜堂，我都给他一点钱帮助他们的上帝。你以为你是对宗教有功劳的？你以为你对宗教很友善的？神说不是，你是上帝的仇敌。你说什么时候我做上帝的仇敌？上帝是真理，当你行不真理的事情的时候，当你行违背真理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是上帝的仇敌。上帝是爱，你恨的时候，你就是上帝的仇敌。上帝是义，你行不义的时候，你就是上帝的仇敌。当我面向光的时候，我的影子应当是在我后面的，但是当我看见我的影子的时候，我知道光是在我后面的。今天请问，全人类看见前途是看见光明，看见黑影？美国看前途是看到黑影，什么黑影呢？是以伊朗仇恨的黑影，是以北韩仇恨的黑影，是如果台湾跟中国好起来，他就没有办法再卖武器了，他就惧怕他的经济受困难的黑影。世界有哪一个国家是正义的？有哪个国家完美的？我告诉你，人都正在看前面的黑影，因为整个人类是背弃光明向黑暗走的。你的前途是如此，你的社会是如此，你的国家是如此，我们全人类，我们的方向是如此。我们正做了上帝的仇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就是上帝儿子的死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了。这些话是太伟大了，这句话的背后隐藏的是最伟大、最伟大、最伟大的神对人类的爱，无可超越。没有宗教是这样讲的，没有道德家是这样讲的，没有文化是这样讲的。我们全人类做上帝的仇敌。当我还做上帝的仇敌的时候，上帝的儿子死下来了。有谁要把儿子牺牲为了救仇敌呢？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我们要杀仇敌来保护自己的儿子，我们要杀抵挡我们的人保护我们所爱的家人。上帝刚好反过来把他的儿子吃下来，让仇敌杀害他，因为只有他的儿子才有拯救仇敌的能力。没有人能付清你的债，没有人能解决你的罪，没有人是你从软弱从刚强起来，只有上帝最完美、最刚强、 最圣洁最公义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担当你的罪担当我的罪的时候，我们才能从软弱中间从罪恶中间从仇敌的状况中间回过来与上帝和好。感谢上帝，今天晚上我就要结束我的讲道，我奉主的名对你说，上帝是这样的爱你，耶稣其实这样的牺牲为你，当你还软弱的时候，耶稣为我们死了，当你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按照所定的日子为我们死了，当我们还做上帝仇敌的时候，就是上帝儿子的死使我们与他和好。今天晚上你可以从你的罪恶中间离开，从你黑暗中间出来，你可以从你的软弱中间被重建起来，你从重建的状况中间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愿意不愿意今天对主的主啊，你这么爱我，我愿意回到你的面前，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不是回答我，让我们每个人低头，现在低下头来，我要你很诚实的对上帝说，主啊，感谢你，你这么爱我，我要接受你，我也要爱你，我要一生一世跟随你，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你我今天听明白上帝的话，我愿意一生一世跟随耶稣基督，因为当我还软弱的时候他为我死，当我还做罪人的时候他按照所定的日子为我死，当还做仇敌的时候上帝儿子为我死了，今天我要真心爱他，要忠心爱他，要终身一生一世跟随归从他。有这样的人无论基督徒非基督徒，你的主啊，我要一生一世爱你跟随你，我今天开始接受你。有这样的人请你把手举起来，有哪一个人举起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还有哪一个人？那主啊我也愿意。还有哪一个人说，主啊我也愿意，请你也把手举起来。还有哪一个人？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举了放下去，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恩，你的爱，你今天对我们说话，你向我们施恩，你用活的见证人，用真实的见证，实实在在的信仰分享他们在你面前领受的恩典，他们所经历的能力。我们今天也从你的话看见你是怎样爱我们，你是怎样借着基督，借着人软弱的问题，人犯罪的问题，人成为你的仇敌的问题，你使我们与你和好。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愿主施恩赐福，我们领受的恩典可以继续引导我们，直到我们见里面的日子。求主听我们的祷告，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愿主真理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跟随你到底。感谢赞美，求主复兴在所有台中的教会，复兴在台中属于你的儿女，复兴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给我从你的道重新得出力量，因为基督的救恩与你和好，以后我们一生一世成为你的羊，听你的声音，顺服你的吩咐，走你的道路，直到见你面的日子。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门。